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40到51节。利未支派一个月以外被数点的男丁总共有22000名，这个数字是已经剔除了利未支派中投生的男丁，总共有300名。提出这一个数字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就是要代替以色列全族中所有投生的男丁。我们来读40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，把他们的名字记下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这一个词不断地反复出现。摩西是神的仆人，在神的全家境中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神的吩咐，这也是今天圣徒来服侍教会时应该有的态度和实行。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地方，任何人强行加上自己的意思和做法，都会打岔神的旨意。因此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侍者，是经常在神面前祷告求问的人，并且愿意完全照着神的吩咐而行的人。我们知道神对人的吩咐就记在整本的圣经之中，因此我们应当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读经，尝试明白神借着圣经吩咐我们今天当行的事。神吩咐摩西要从以色列百姓中数点一个月以外所有投生的男丁，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。民数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把以色列民编组成军的时候，神要摩西数点12个支派中20岁以外能够外出征战的男丁。然而在这里要数点的是所有一个月以外投生的男丁。一个月以外代表这个男婴孩能够存活下来，并且只数点每一个家室中投生的男丁。当神要摩西数点男丁的时候，不只是记录数字，而是要一个一个记名上册。神从来不只是看数字，而是每一个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。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，神很看重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3节到4节就说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，羊也认得他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主耶稣那一面，他是按着名字呼叫属于他的羊。但是当耶稣基督呼叫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能够认得那是主的声音吗？如果我们跟主不熟，我们怎么会知道那是主的声音呢？因此我们每天都要有一些灵修的时间，并且在读经的时候倾听主的声音。神要摩西记录以色列百姓中每一个家室中投生的男丁，或许你会问为什么呢？答案是在出埃及记的13章第2节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这是在第一次逾越节过后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。在逾越节中，整个埃及地所有家室中投生的男子和牲畜都被击杀，只有以色列家的门楣和门框上涂着羔羊的血，就被灭命的天使逾越过去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家中投生的儿子和牲畜本来也是该死的，却被待死的羔羊代替了，是神拯救了他们的性命，因此 他们应该是属于耶和华的。接着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十四节、十五节这么记载，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就说，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，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，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，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。这就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传承，投生的长子归神，投生的牲畜要献祭给神。接着我们来读41节，我是耶和华，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，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。我是耶和华，英文版都翻成 I am the Lord。 神这样宣告，就是神在他的主权中重新定规神对他子民的安排。我们以前说过，神的旨意有两面，神上好的旨意和神许可的旨意。从起初神就已经定下了神上好的旨意，但是因为人的背叛和堕落，才带出神许可的旨意。这是神顾念人的软弱，允许人走迂回的道路，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神上好的旨意。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32章出了拜金牛犊的事件，在那时只有利未的子孙与摩西站在一起，清除以色列人当中的污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利未支派就要被分别出来，成为侍奉神的支派。神上好的旨意是要以色列全家都侍奉神，但是以色列人跟不上，就暂时先由利未支派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。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到27节这么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到了世代末了的时候，剩余的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，神要除去他们的罪恶，以色列全家都要起来侍奉神。然而在时期尚未满足的时候，神对以色列人新的定规，就是要拣选利未人归给神，利未人要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，他们要分别出来归给神。本来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牲畜是要献祭给神，现在这些投生的牲畜要归给利未人，而利未人的牲畜就要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。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，以色列人自然应该顾到利未人生活中的需要，利未人是属神的，他们的牲畜自然也是属神的，这并没有违背神上好的旨意，而是在神许可的旨意中，神给以色列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最终要借着神的恩典回归到神上好的旨意。接着我们来读42节和43节，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，按人民的数目，从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。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数点了以色列12个支派中一个月以外所有投生的男丁。 不仅仅是列出了数目，还要列出一个一个的名字，总共有22273名。神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地记录名字和数字呢？因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，必须精准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必须被计算到，免得有一个人错失了救赎的恩典。在提摩太前书2:4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在彼得后书3:9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实在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人人都得救。神实在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而那些愿意相信悔改得救的人，神看为宝贝，不仅记录了数字，更是记录了他们的名字。在以色列12支派中投身的男丁共有22273名，而在利未支派中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是22000名。以色列人投身的男丁中多出了273名，这273个人没有利未人可以代替。接着神就告诉摩西该如何处理这个难题。我们来读44节和45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身的，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，利未人要归我，我是耶和华。神在正式处理这个问题之前，再一次宣告神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，利未人的牲畜就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，利未人要归给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里的用字几乎和41节完全一样，只是把我是耶和华或者 I am the Lord 放在句尾。这再一次强调是在神主宰的权柄中所安排的。圣经中很少有重复的废话，当神连续两次这样宣告，并且在句子之前和句子之尾都加上我是耶和华，说出神何等看重这一件事。因为救赎计划是神旨意的核心，救赎计划的准确性和精密度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差错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神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。46节，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出273个，必当将他们赎出来。为支派中剔除了投生的男丁，总共有22000人，他们可以代替以色列人其他12个支派中22000个投生的男丁。但是以色列人中多出了273个投生的男丁，没有利未人可以代替。神说必当将他们赎出来。赎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paduwy， 用的是被动式，英文就是 to be redeemed。 这个字被动式的用法在整本旧约只出现过四次，而这四次全部都在民数记3:46-51这一段经文中。多出的273个人必须被赎出来，神没有放弃不管，神特别为他们制定了救赎的办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于神在救赎计划中的精准与确定一定要印象深刻。神一点都不马虎，多余出来的人神不放弃，反而制定了精准的条例来赎这些多出来的人。我们来读47节，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，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，1舍克勒是20季拉。多出的男丁，每一个人要用5舍克勒的银子赎回来。舍克勒是重量单位，1舍克勒是20季拉，而1个季拉是当时最小的重量单位，相当于16颗大麦穗的重量。 而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银子经常会被偷斤减两，因此神特别指定要照着圣所的瓶来称重，必须是准确的五色克勒。神在重量上反复的计较，说出神对救赎的精准十分在意。五是负责任的数字，说出在救赎这件事情上神负完全的责任，由五色克勒所代表，并且是100%的拯救，由100季拉所代表。神的恩典从来不打折扣。接着我们来读48节，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多出的273人，每个人要用五色克勒的银子赎回，赎银是要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。亚伦是大祭司，亚伦的儿子们都是祭司，这些祭司要在大祭司的管理和督导下协助大祭司来侍奉神。而利未支派的三大家族都是要交给祭司，帮助祭司们来侍奉神。利未支派又是代替以色列12个支派中所有头生的儿子，因此照着这个逻辑，多出来的人必须缴纳的赎银自然也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每个人都要用五色克勒的银子当作赎价。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救赎是需要出代价的。在新约的时期，我们经常强调救赎是白白的恩典，只要愿意相信接受就能够得着，这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误以为救赎是廉价的。当然救赎对于蒙恩的人是白白的恩典，不仅是白白的恩典，其实人也根本付不出任何的代价来换取救赎的恩典，但是从神那一面却是要付出极重的代价。神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，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付出五色克勒的价银，使人能够100%的得救。每一个人的救恩都由神全部负责。我们想想，古今中外有多少罪人蒙恩得救，这笔账都要算在耶稣身上。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负罪责而被神审判时，耶稣大声地呼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耶稣果真为你我的救赎付出了极重的代价。在预表中，耶稣一方面是那赎罪的羔羊，为我们担负罪责，另外一方面他又是那献祭的大祭司。因此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归给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接着我们来读49节和50节，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价银，从以色列人头生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瓶有1365色克勒。摩西听了神的吩咐就照着做，从被利未人所赎之外的273个人取了价银。如何断定22270名长子中谁是多出来的那273人呢？这些人必须付五色克勒的价银。神并没有详细的说明，而摩西也没有问，但是摩西似乎知道该怎么做，摩西就照着去做。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诉诸于以色列人的传统，就是用抽签选出这273人，这是旧约以色列人中的习俗。当不确定什么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就用抽签来决定。但是我们要认识，以色列人的传统不一定合乎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就是在传统之下杀了那个要来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。我相信神把如何收集 赎银的权柄交给摩西，而摩西也知道如何照着最合乎神心意的方式来收集。或许他的手中已经有从以色列家收取来的公积金，可以用来支付这些价银。或许他会设置一个专项，请有能力又愿意的以色列人奉献。圣经既然没有明说细节，就说出摩西知道该怎么做。其实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，我们该做的事，神会有很清楚的指引。至于该怎么做那件事，服事的圣徒们就要学习寻求最合乎神旨意的方式。而对于不同的团体，神可能使用不同的方式，这不需要统一，但是必须确定的是，一定要合乎神公义公平的做事原则。多出的273个投身的以色列人，摩西就按着圣所的瓶，每人收取五色克勒，总共有1365色克勒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是神救赎计划中极重要的原则，必须照着神的定规，付清了该付的价银，人才能够被赎回。我们来读51节，摩西照耶和华的话，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摩西照着耶和华的话，收集了该赎的价银，总共1365色克勒，就把这些价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能够清楚地看到，救赎对我们是白白的恩典，对于神却是要付出每一个罪人被赎时该付的代价。在旧约是五色克勒的银子，到了新约，彼得就照着这一幅旧约的图画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彼得后书1:18-19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，这赎价对每一个人都是五色克勒，说出神负完全的责任，又是100吉拉，说出救赎的功效是100%，我们的罪完全得着了赦免。而对于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保罗就进一步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6:19-20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，我们都是被重价买来的，我们不再属于自己，我们乃是属于主的人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旧约的图画，让我们更清楚看到救赎的宝贝对于我们是白白的恩典，对于耶稣基督却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把我们买赎回来，好让我们能够全部归于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帮助我们认识救赎的宝贝，也激励我们要在我们身子上来荣耀神，也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情，都能够想到我们不是属自己的人，不在自己做主掌权，而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见证神，都可以荣耀神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